我们人只要一有我，就会有人我对待，有憎爱分别取舍比较，喜欢恨人争长短。所以其他的六种慢基本上呢，都是从这个我慢所产生出来的。像以前韩国总统金大中，他后来因为贪污而下台，穷困潦倒，最后呢就到处流亡。有一次他就说，我这一辈子让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也就是到寺庙里必须跪下来礼拜。哎，这个我真的是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我相一直存在呀。他觉得我是一个总统啊，我高高在上，怎么可以跪下来呢？所以他没有办法低头，没有办法谦卑。那这个呢，也就是我慢，很重。那第五种是增上慢，增上慢也就是于未得增上殊胜所证法中呢，为我已得，也就是未得而未得，未证言证，根本呢都还没有证到殊胜的境界，那他说我已经证到了。那这种慢呢，是属于修行人才有的，像很多人呢，他只是在修定上有一点点的境界功夫呢，神识可以到天上去啊，得到一点清安，那他就以为我已经证果了。如果他没有讲出来啊，没有到处去宣扬，那还不算是增上慢，因为他只是内心自己这样认为而已。可是如果他像这个有一些自称为是活佛的啦，自称是无上师的，而且还印这个海报大肆宣传唯恐大家都不知道的话，那么这种心态也就是属于增上慢。那第六种叫卑劣慢，卑劣慢的情形是于多分殊胜，计己少分下劣。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人家赢你太多太多了多分呢，可是呢你却认为我只不过输你一点点少分下劣，自认为这样。那这种卑劣慢呢，也就是心理学上常说的自卑心所引起的自尊心。那这种呢，我们在乞丐的身上就常常会看到这种卑劣慢。像有一些乞丐呢，明明他自己已经穷得没饭吃了，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少的钱呢，他还会有那种不屑的心有那种我慢心存在。他会说，乞丐不食皆来食，我才不要你的同情呢他还要我们呢用恭敬心来供养他，甚至还会想，是你自己要给我的我还不见得要接受呢。当然了，能够用恭敬心来布施呢，这是最好的。因为佛告诉我们，众生他过去呢，很可能都是我们有缘的父母或者是眷属，而且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平等，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人。所以呢，我们要礼敬诸佛众生也就是一切的未来佛所以我们应该要恭敬供养。可是一般人呢，他不了解这个道理，你要他用恭敬心来布施呢，他就不容易做到。所以慈济正言法师呢，他就常常叮咛他的义工爸爸或者义工妈妈说你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说话和态度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刺伤到别人的自尊心一定要用慈悲语、柔软语，然后呢态度要诚恳，因为他们的心灵已经很脆弱了。你看正言法师他真的是很细心很慈悲所以我每一次走在路上，看到身材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侏儒症或者是肥胖症的或者是残障人士、颜面伤残的人，我每次呢都不敢多看他一眼，因为呢生怕他觉得难过难堪。 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残障或者是不幸啊，并不是丢人或者是自罪过的事情，应该要坦然的去面对它。一个能够身残但是心不残的人，那更是了不起啊。相反的，现在有很多人是身不残，可是心残了。像前阵子电视报道啊，有一些流浪汉自己呢好手好脚的啊，不去赚钱，竟然呢还去抢这个卖彩券的啊这些残障人士的钱和抢他们的彩券。你看这个呢才是真的啊见不得人啊最丢脸的一件事了。好，再来第七个就是邪慢。邪慢就是未时无德，既己有德。那这个德呢，是德行的德，也就是说，我本身呢，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光荣的德行事情呢。可是呢，他却以此啊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这种心呢，在社会上黑道分子里最容易见到。你看他们在手背上呢，还有胸前，还有背后。啊，又是一条龙啊，又是一只老鹰，然后花花绿绿的啊，吃的很多很多，就觉得呢自己是最大条啊，最勇敢的，所以走在路上呢就抬头挺胸啦，哎，我什么都不怕啦，哎，死了了不起，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啊，有什么好怕的？甚至呢，有的被关在牢里呀、啊，还以谁被关进来最多次啊，那他呢就是最了不起的。啊，谁杀的最多人呢？就是英雄。那这种也就是属于邪慢，明明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啊，他却马不知脸长啊，猴子不知屁股红，还现出来给人家看啊，自己呢洋洋得意。等到要被处决枪毙的时候啊，哎，英雄就变狗熊了。听说呢，很少啊，没有不是吓得站不起来，全身瘫痪发抖。或者尿湿裤子的，所以说这种又有什么值得骄慢的呢？当然，引起骄慢的原因是很多的，像在《白法名门论》里，它就有列出七种原因。第一个，也就是无病，身体强壮的人呢，常常啊就会去取笑别人啊是病猫，然后呢觉得自己啊修行比较好，福报比较好，所以呢。才会这么健康。那第二种也就是少年啊，年纪轻，所以呢他就会骂人家老而不退是为贼呀、啊就认为说你们都该退休了啊，换我们年轻的。那有一些子女呢，朋友要来家里啊，他就把爸爸妈妈呢、赶到房间里去，希望他们不要出来，因为怕这个朋友啊嫌他的父母老啊，嫌父母丑。你看这个呢，也就是有这种啊，我年轻我漂亮啊的这种慢心。那第三种也就是长寿，长寿呢他就会觉得我自己啊一定是修行很好，过去是做了很多好事，所以呢我今天可以有这个啊福报啊，寿命比别人长啊，他会笑别人呢是短命啊，没有修。那第四种原因呢是出身贵族，譬如说他是蒋家的儿子，或者王永庆的儿子，或者阿扁总统的公子，那么他就很容易啊升起一种我是贵族身份哦，啊我高人一等的这种慢心升起。那第五种也就是色厉，色是指容貌，力是指精力啊，又年轻又貌美，哇，那这种呢更是不得了了。走在别人面前呢，哎，他就会啊自视美貌啊，然后呢看不起啊比他丑陋的人。那第六种是富贵啊，富贵的人呢，他就会财大气粗啊，讲话呢就要别人听他的啊，声音呢比别人高。那第七种也就是多闻，也就是他的学问知识呢很好，可是呢他却笑别人没水准啊，没知识，瞧不起这个没有读书的人。 那像我们人啊，就是不能够命运太好太顺啊，也不能成就太高，否则呢屁股啊就会翘起来，眼睛也就会长在头顶上。那我们佛弟子要怎么样才能够防止种种的慢心升起呢？其实我们每一次见到佛像或者是看到法师呢，都要顶礼膜拜，那这个也就是在降服我们自己的傲气。像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我也很怕人家看到我跪下来在礼佛，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人家会笑我啊，知识分子还这么迷信。后来呢才慢慢的习惯了甚至呢到外面朝山三步一拜也都不怕人家看的。像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曾经骂过一个法达比丘，他说离本则慢床头西不着地。因为这个法达比丘他认为我已经读过法华经3000部，很厉害啦，所以呢他不肯规规矩矩的顶礼六祖禅师。所以六祖法师呢才告诉他说，你念经10000部，而且如果都知道法义的话，才可以跟我平起平坐。现在你才念3000遍名字叫法达，但是呢却不打法，有什么好骄慢的呢？所以说真修行人呢，修得越好他就越谦卑就像田里的稻穗一样，越成熟头就弯得越低。我们知道印光法师他修得很好每一次一念佛呢，口出金光可是他还自称自己是惭愧僧饭食僧而已一点都不敢有共高我慢之心只有我们凡夫才会半瓶子响叮当懂一点呢就爱夸耀。像这种慢心呢，也是修行上的一大障碍，它会让我们呢自满自足，最后裹足不前停留在那里，或者呢被邪魔外道所利用而不自知。像从前有一个妙高禅师，因为他每一次打坐呢都会打瞌睡，所以他觉得很惭愧，于是就决定要去悬崖上打坐。他想如果还睡着的话，那么就干脆摔死算了。可是没有坐多久他照样还是睡着了抵抗不了睡魔，真的就掉下山谷咯。等快到谷底的时候，忽然他感觉有一只手将他轻轻的托起，等他睁开眼睛一看仍然是在悬崖边的大石头上，旁边站着一位穿着庄严威风凛凛的非常高大的护法神，原来就是韦陀菩萨。那妙高禅师就说，您为什么要救我呢？我这个瞌睡虫真是无可救药。韦陀菩萨说，你为了修行愿意舍命非常难得，所以我发愿护持你直到正道为止。哇，妙高禅师一听心里觉得很得意，就想说，确实哦，像我这么精进全世界一定找不到第二个。可是他这么一动念呢，马上就被韦陀菩萨知道了，因为他有他心通。于是韦陀菩萨就说，你怎么马上就起骄慢心了呢？我以后20世都不护持你了。说完一下子就消失了。那妙高禅师呢，心里马上很惭愧很后悔。他想，完了，这一下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于是呢他又继续打坐仍然呢还是打瞌睡，一样又掉到谷底去了。心想，完了，这下可是一命呜呼哀哉了。可是呢最后韦陀菩萨还是来将他救起。韦陀菩萨说，那是因为你后来呢又起了一念忏悔心所以我以后仍然会护持你。所以我们修行人千万不能有骄慢之心，否则呢就容易着魔，或者呢不能开悟，而且得不到佛菩萨的保护。还有一个故事呢也 就是讲这个苏东坡啊，这个大学士。有一次他去比他大了15岁的王安石啊那里，刚好王安石呢不在，那苏东坡跟他很熟，所以呢就自己走进书房去绕了一圈，看到王安石桌上呢写了两行诗啊，上面写着明月松间叫，黄犬花心卧。苏东坡看了以后呢就想，明月怎么会在松树之间叫呢？那黄狗怎么会躺在花心上呢？他心里又想，都还当过宰相了，写这个什么诗啊？于是呢拿起笔就做了修改啊，把它改为明月松间照，黄犬花阴卧。月光应该是照啊，那狗呢应该是在花阴下卧啊，这样才对嘛。写完以后啊，心里呢还觉得洋洋得意。改了王安石的文章以后啊，他很高兴就回去了。结果走到半路上，忽然听到树林间传出鸟的叫声，那这个声音呢非常清脆，非常好听。于是他就问路旁的一位农夫说，请问这是什么鸟啊？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呢？农夫就跟他讲，哦，这种鸟的名字叫做明月啊。那他一听呢，啊，鸟的名字叫明月啊。这时候呢他还没有悟到什么哦，继续走，走啊走啊，突然就看到田边有一朵花，很漂亮很漂亮，那上面呢还有一只虫子，可是这一只虫子呢竟然比花还要漂亮啊，黄色的虫呢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他又问农夫说啊，这是什么虫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那各位应该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吧？原来这只虫的名字就叫做黄犬啊。农夫一说完，哎呀，苏东坡大叫一声啊，他开悟了，知道怎么一回事了。于是呢，马上拔腿往回跑啊，跑到王安石的书房去，然后呢，跟王安石写下一封道歉的信啊。可见苏东坡还是一个勇于认错的人。那这个故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是知道要谦虚，但是呢只要稍一不留神呢，我们就会犯了这个老毛病啊，隐藏在意识里的那种本有的惯性啊，骄慢主观呢，这个惯性就会流露出来。所以修行呢也就是要很维系的啊，时时自我关照啊，内心呢只要一起啊不好的念头呢，就能够当下觉察，然后不怕妄起，但怕觉迟啊，马上呢就将它放下。因为要做到内心完全清净啊，没有妄念呢，实在是很难很难。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啊，根本烦恼，也就是疑。疑是怀疑不信，对佛教真理、善恶业力以及世间一切实事实理都不能诚信无疑，堵塞善门，滋生邪见，造出是非恶业。俗话说疑心生暗鬼，那台语呢有一句话说以故醒家，这个也就是说心只要一起疑惑就会无中生有。譬如当我们看到有人啊捂着嘴巴啊，对着我们很奇怪的笑着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马上拉拉自己的衣裙，或者是赶快照照镜子，诶，是不是我脸上啊没有洗干净，还是我拉链没拉好？那这种反应也就是疑心使然。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有这种疑心的本性。那疑和痴呢不同，痴它是完全不信，迷惑颠倒啊，比较严重。那疑呢，则是怀疑，不完全信任。成为世论里他说啊，云何为疑？于诸地里犹豫为性，能障不疑，善品为业。诸地里也就是真理啊。那犹豫呢，犹豫这个犹呢，其实也就是猿猴的名字。我们常常用猴子来比喻一个人不定性啊，多疑 台语就讲高兴啊，搞头搞闹啊，这个意思。那玉呢，就是大象。大象它走路呢，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吧？它呢一定是先跨出一只脚，然后试试看是不是泥沼地可不可以走，然后再说回来，再往前走两步。所以大象呢就是这么小心，它怕脚呢陷在泥沼里啊，体重又这么重，所以呢就走两步退一步，很小心的往前。所以才说鱼啊，是于朱棣里由玉为性，就跟那个猴子一样的多疑没定性，那跟大象一样裹足不前，不能决断。那为什么说善品为业呢？那是因为有一些人，他虽然呢不能尽信佛理，但是呢他们也听过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修行可以成佛等等，或者信上帝呢可以上天堂，只是呢他们不能完全相信，他们还是有疑智、疑法、疑失。疑智也就是怀疑自己，我有可能成佛吗？啊，我那么笨。或者是说天堂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有可能上去吗？啊，这个就是疑智啊，怀疑自己。疑法也就是不相信佛法啊，不相信真理。我们常听到有一些不信宗教的人说，哎呀，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嘛，都是劝人为善，哪有什么差别，只要我的心很好啊就够了，信那么多干嘛？这是因为他没有深入佛法，所以呢才分不出孰好孰坏啊，只有笼统含糊的概念。他不知道我们佛法啊，不是只叫你得到人天福报为满足，而是要达到究竟成佛啊这个目的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功德会的会员呢，大部分都执着在为善救济方面，以为这个就是行菩萨道，还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再来人间做慈善事业。听起来呢是很有爱心啊，很好。不过呢他不愿深入经藏啊，听闻佛法啊，不求开悟自性。那只是行善布施呢啊，得到未来的人天福报而已。但是人天福报很可能会让你啊善得再造三世愿啊，因为你在享受福报的同时，一定又会迷惑颠倒造业，智慧不够啊，就是会如此，来世很可能就要堕落三途苦了。所以说这些没有真正了解佛法真谛而且一字一法的人，他不会造恶业啊，因为他怕万一真的有地狱就惨了，所以呢他宁可信其有，而且拼命的做善事。但是这并不是佛法的真谛，因为他没有办法跳出生死轮回。至于遗失啊，这一点也是我们佛弟子常犯的毛病。很多人呢就常常会怀疑，哎呦，师父有没有偏心啊，或者是有没有留两手啊，看波啊，不愿教我，甚至呢还想说，嗯，这位师父长得也不怎么样，道行哪有可能高到哪里去呢？啊，又怎么能够把我教好呢？那像这种呢，不能信师信法，也就是修行的一大障碍。所以密宗呢，他就非常强调，一定要把传法的金刚上师当作佛一样敬重信从，因为全心的信呢才能真正的入道，心诚则灵，所以疑心不可有。如果我们有疑呢，就一定要问，千万不要怕人笑。做学问呢绝对不能马虎啊，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像有一些老和尚他在开示啊，因为外省的口音很重，所以常常听不太懂，可是信徒因为不好意思啊，听不懂，哎，还是拼命的点头啊，这样是不行啊，因为不懂啊就要勇于发问啊。如果你弄懂了呢，也就是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如果不搞懂，不求真，那么就会障碍成就佛道。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 第五行的这个课文。以上贪嗔痴慢疑五烦恼，是心浊垢染，系缚不脱，谓之思惑。其思想上的迷惑错误，其性质迟钝，难以制服，尤其无明惑不易断灭，故称为五钝识。好，我们先看这几行的意思。贪嗔痴慢疑呢，这五种烦恼啊，它是累劫的习气业力啊，所以呢性质迟钝，不易断除啊，潜藏在内，不易被发现。尤其是根本无明呢，一定要到成佛呢才能够完全破除。所以呢贪嗔痴慢疑呢又叫做五钝识。而且它是思想上的迷惑错误啊，会障碍我们的心神，染污我们的心性啊，造有漏业，使我们呢不能出三界了生死，所以呢又叫做思惑。思惑必须等到证阿罗汉果以上呢才能够断除，但是呢仍然有少分的习气在，一直要等到最后就近成佛了啊，才能完全破除最后的一分根本无明。好，接下来我们看六不正见，也就是由思维不正产生错误的知见，有五不正见，即是一萨迦耶见、华义身见或我见，因执此身以为有我，其实此身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名五蕴四大啊，地水火风名四大和合之身，本来是无常败坏之物，而无知执之为一、为常、为片、为主宰的使我存在，即是萨迦耶见。好，我们先看这一段。我们常说啊，不正即歪，那歪的呢就会邪，邪的就会颠倒，所以不正见呢也就是指恶见。祖师大德告诉我们说，宁可破戒不可破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一时破戒，那还可以啊发怒忏悔啊，可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呢一旦知见错误了，那么要转啊就非常的难。就像有一位钢琴家，他收学生，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学过的话，那么呢他就只收你一半的钱。如果你是已经曾经啊学过钢琴会弹了啊，自认为弹得不错的，那么呢他就要收两倍的钱。那你会觉得奇怪啦，弹过的应该比较好教啊。可是啊他说，因为我得多花一倍的时间呢来纠正你错误的姿势啊。啊一旦错了呢要改为对啊，那是啊更花时间更难教导啊。所以说他收费呢就要比较贵。所以说一旦这件错误了，那么就等于火车头出轨了，后面整串车厢呢也会跟着歪出去啊，难以补救。所以学佛呢一定要有正知正见。那我们世间人呢没有熏习佛法，最常见的错误之见有下面五种。第一个也就是萨迦耶见，翻成中国话是身见或我见的意思。什么叫身见呢？也就是我们平常啊都觉得，哎，这个身体是我，也是我所拥有的，所以呢我们为了维护这个色身啊，让它不坏不苦，所以就一天到晚呢进补强身美容瘦身。听说有一位啊有钱人的太太，她出国几年以后回来，朋友们请她吃饭啊，她很得意地说，你们看看我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大家觉得她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啊年轻啊，只有一个地方啊不太一样，就问她说，咦，你下巴上的痣怎么不见了呢？可是额头上面怎么又多了一颗痣呢？哇，他听了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是每一两年呢就要去拉一次皮，所以下巴上的痣呢就这样被拉呀拉呀，结果拉到额头上去了。可见我们女生啊 身价呢比男生还要重，常常为了保持这个色身啊，美丽漂亮苗条，所以呢就可以忍受各种美容的痛苦。那像我呢，是连穿耳洞还有纹眉呢都不敢，我宁愿丑一点啊，自然一点，也不要花钱呢去买罪受。而且我很担心呢，现在就这么爱漂亮，那么将来呢又怎么能够面对啊自己鸡皮鹤发的样子呢？那二圣人身为圆觉呢，他们是依四圣谛啊苦集灭道，还有十二因缘以及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依这一些来破除自己的身见啊，证得偏真涅槃。所以修行呢，必须从破身见、破我执开始，一直修到一切法无我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断除烦恼，得自在解脱。可是我们会问呢，如果人无我，那又怎么能说话、吃饭和活动呢？这又是谁在做主使啊？我应该就是那个主宰者啊，如果没有我，人就应该像枯木石头一样啊。如果人无我，那么我们人死了就应该像灯啊，或者蜡烛熄灭了一样啊，一灭永灭啊，一了百了啊。既然无我，那么又有谁去轮回受报呢？那这是我们一般凡夫所观察到的人生，认为人是应该有我的。可是佛陀他为什么说人无我呢？首先我们必须先明白佛法所说的这个我定义是什么。在成文释论里他说啊，我也就是主宰，这个主宰呢就等于像基督教所说的上帝一样，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呢他能够创造万物啊，能够降罪赐福给一切众生，所以呢是宇宙人类的主宰者。所以主宰这个主呢，含有自己能够做主啊，具有自由和自在的能力。那宰的意思呢，也就是能够支配和统治属于自己的一切。那到底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有主宰的能力呢？佛告诉我们，必须是第一个，本身它是常住永恒不变的，也就是可以随缘不变的，才可以主宰一切。如果本身呢是无常的，随时都在变化，那又怎么做得了主？如果做不了主，又如何能够自由自在呢？啊，所以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本身必须常住永恒不变。那第二个是，主宰者本身呢也必须是独立的个体。因为如果不是独立的个体啊，他就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和牵连，这样呢当然就不能自己做主了。所以能够被称为我的，就必须具备常依之体以及主宰之用，就像如来一样，本来存在，而且不生不灭，永生不坏，这样才是具有常依之体，而且又能够主宰一切。先明白了这个我的定义以后啊，还要来了解人究竟包括了什么，然后才能够探究出在人之中到底有没有我。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呢，它是由各种物质所组成的。有哪些物质呢？也就是地、水、火、风这清净四大的功能性质。这个地、水、火、风呢，不是我们外面所见的这个地、水、火、风啊，这假四大，它指的是四种功能。地也就是指坚硬的执爱性功能，那水呢，则是指湿润性的功能，火是炎热性的功能，那风呢是流动性的功能。我们这个色身呢，就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性合合而成的。大家 可以把这个色身归类还原一下，你就会知道我们全身啊，不出这四大功能所成。像肌肉、骨骼、还有毛发、内脏，也就是地大、坚硬，而且能够支持。那血液、汗尿、还有鼻涕、口水，以及精液、骨髓，这些呢，就是属于水大的湿润性功能。那火大呢，也就是指我们身上的体温。风大，也就是指我们的呼吸啊，能够使空气内外不停的流动。所以人一死亡呢，这四大就会慢慢分离。呼吸呢，一停止啊，血液也就不循环，然后体温也消失了，全身马上僵硬冰冷。然后肉体啊，这地大呢就开始腐烂变坏。所以这个色身呢，是四大和合之身。一旦死了呢，那么就尘归尘，土归土，四大归空。但是我们除了有这个物质的色身外，还有一个能够感受啊，能够思想，能够造作和能够了别的心理活动，我们又称之为心法，或者是精神意识活动。所以受想行识这四个心法，再加上身体啊，这个色法，五个合合起来就成为我人这个身心。所以说我啊，是五蕴合合之身。以后我们在第131页啊，五蕴浅说呢，再来详加解释。现在呢，就略而不谈。人既然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五蕴所组成的，当然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单一个体咯。况且五蕴呢，它又得依靠各种因缘而生啊，随着各种因缘而灭，所以五蕴生就不可能是常住永恒不变的，因为都是无常败坏之物啊，没有实体，没有自性。所以人这里面呢，根本就没有我，可是众生啊，却执着以为有一个常依之体，有一个能骗一切、能主宰一切的使我存在。那这种错误的知见就叫做萨迦耶见。事实上我们这个色身并不是我所能够主宰的。不信你看呢，明明我不想烦恼，可是呢却偏偏烦恼的啊，睡也睡不着。我不想吃饭，可是时间一到啊，肚子就饿了，不吃也不行。我不想睡觉呢，但是一旦昏沉啊，怎么样也打不起精神。所以说我们这个色身呢，并不是全部啊都是我所能够主宰的。那既然说无我，但是每一部佛经的开头都说如是我闻，那这个我到底又是指谁呢？那这个我呢，其实也就是只是一种方便说而已。包括所有的众生，或者说五蕴啊，说心，其实都是随顺我们世俗的方便言说来讲，并不是真正有这些东西。一切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实体、无自性的啊，都是有生灭的无常物啊。所以才说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在大智度论里呢，他又说佛法中有二谛，一者是谛，二者第一义谛。为是谛故，故说有众生。为第一义谛，故说众生无所有。所以说我只是指着假我、幻我，实际上是无佛无众生啊。那我们人一有这个我见身见啊，就会产生我执、我所有。一有我执呢，就会有忧悲苦恼，生怕有朝一日会失去。然后呢，接着又会产生人我的分别对待、自私自利，一切呢都是以我为中心，所以呢才会去造种种的业。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只要我执身见还在， 都不能真正的了生脱死，一定呢还会再来受报轮回，所以必须消除这个我见我执。那怎么样才能够破除这个我见我执呢？那也就是要像《心经》上所说的，要照见五蕴皆空啊，也就是能够观照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身呢都是无常、苦、空、非我及非我所有啊。所以在《阿含经》里呢，佛陀就曾经教弟子啊，要观色如巨墨，观受如水上泡，观想如春时宴，观诸行如芭蕉，观世法如幻。观色如巨墨，也就是说这个水上的浪花还有泡泡呢，它是因风起而有，那风止呢则灭，而且手指头啊轻轻一碰它马上就破灭。所以呢，巨墨水泡都是虚妄不实的生灭法。那万法呢也是一样，心生种种法生，法生种种心生啊，它也是缘起的生灭之法而已。观想如春时宴啊，它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像春天啊，空中的水汽比较多，那太阳一照呢，就会空中啊现出啊一些美丽的色彩啊，像火焰一样啊，像彩虹一样，这个呢就叫春时宴。那它这些呢也都是虚妄相啊，不实的。那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思想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心执取自心相而已啊。观诸行如芭蕉啊，这个芭蕉树的树干啊，我们如果把它一层一层的剥开，剥到最后你会发现，诶，竟然是无心的，也就是它是空而不实的。那我们的心念还有我们的一切行为造作啊，语默动静也像芭蕉一样，它是空而不可得的。所以说观诸行如芭蕉。那观世法如幻，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心所起的一切种种心色二法呢啊，都像梦幻一样了不可得啊，像梦里呢明明有六趣，觉后呢空空无大千啊。所以说人生如梦啊，我们只有活在当下而已啊，一旦过去或者是未来呢都是了不可得啊，虚幻不实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边见。边见又名边执见，边是鄙陋或偏差的意思，即为所得的知见鄙陋有所偏蔽，直长直断各落一边。直长的知见以长为恒常不变，人死仍旧为人，牛死仍旧为牛，贫穷永远是贫穷，富贵永远是富贵。直断的知见呢，以人死一灭永灭，无有生死轮回生成之事，则作恶何谓？无善恶因果可论。好，我们来看这个边见的意思。接下来的这四种不正见呢，其实都是因为有前面第一个我见啊，所以呢才会引申出来的。边见又叫边执见，也就是执着一边造成偏差啊，不能圆融，不行中道。众生的执着习气啊，是累劫带来的，遇到境界呢总是会堕在善恶或者断常啊，或者是取舍这两边，一落两边呢它就会像我们坐跷跷板一样啊，不能取得中间的平衡点，所以呢就在那边上上下下，生灭动荡不停。执着常见的人呢，也就是以为生命啊是恒常不变的，人死以后呢会再出生为人，那牛死以后呢就是出生为牛，穷人永远是穷，那富者呢永远富啊，就像印度啊，它的四种姓，婆罗门种呢永远是高贵的种族， 那手陀螺呢，永远就是贱民奴隶，所以他否定了奴隶的因素啊，否定了因果的存在。那这是相当不平等的看法。像我国古时候呢，也有这种常见。你看王公贵族的嫡传呢，啊，皇帝的接棒人，永远呢都是自家人，平民呢很少能够翻身的。那这种也就是直常见。他不知道六道呢是可以互通的，权势富豪呢也是无常的东西。秦始皇虽然求长生不老药啊，但是最后啊还是黄土一堆啊。至于直断的之见啊，就是以为人死如灯灭，一灭永灭，有没有来生呢谁也看不到，所以呢他否定了生死轮回的看法。那这是最可怕的断见，因为如果人真的只有这一世，那么呢他就会不择手段啊，追求一切，以后怎么样呢他都不怕。那这世界呢很快就要大乱了，所以直肠直断都是错误的边界。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讲到这里，请诸位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